那么这时候把圣经再次的打开，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那我不知道当你进来走进大堂拿到这周刊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第一页那在程序表的第二页啊，就是这个周刊的程序上端啊所写的，今天是什么呢？宗教改革主日啊。我们知道说每年十月啊，我们都来纪念宗教改革。那教会啊，就是把十月份最后一个主日啊定为宗教改革主日啊。那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说今天啊，今时今日啊，有许多教会那已经有许多基督教会已经不再纪念宗教改革，他们认为说这是什么呢宗教改革是历史的旧包袱啊。那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怎么样看待，那到底宗教改革是什么呢？那我们应当就是知道说，当我们说到宗教改革，我们纪念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是提到说那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那当然我们也想到马丁路德这个人他在1517年10月31日他就在德国的这威丁堡大学或者说威丁堡教堂门口在那里就是把他所发表的95条论纲就钉在这个教堂或者说这个大学的门口。那他就是借着这样邀请的人来跟他辩论。当然我们知道说后来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来就是站出来跟他辩论。不过他所写的这个95条论纲当他把这个就是钉在的门口之后呢，那却就是使到欧洲各处掀起一个改革的浪潮，那有许多领袖兴起来，那带领会众脱离什么呢？脱离罗马的这个政权或者说罗马的教廷。那因为当时候其实在之前马丁路德钉这个95条论纲之前，那罗马教廷那其实是管制这欧洲所有的这些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宗教事务都由这罗马的教廷来管制。当然我们知道说罗马教廷当中那最高权威或者说那在带领着这个教廷的就是教皇。那不过呢，在马丁路德钉了这95条论纲之后，那很多这会众就是在一些领袖的带领底下离开这个罗马教廷的带领。那一般上那人都会这样的看待说，改革那就是更新就是有新的事情出现了那么因此我们看到说有许多人就把基督教称为新教新的宗教。那甚至也有许多基督徒自称是新教的教徒说新教的信徒。那基督教真的是新的宗教吗？那基督徒应该自称是新教的信徒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这样子曾经这样子自称是新教的信徒呢？那我们必须就是知道说，那当耶稣基督他成就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然后升天，他之后成就就是在成就了这救赎恩典之后， 在神在这地面上就设立教会为神的见证。那我们知道说神设立教会在地面上做见证的时候，那神也吩咐教会那要照着他的心意来行。神赐给教会他的话语，那就是我们这本圣经。我们知道说神愿意我们照着圣经所教导的来行在那神所指定的那正确的道路上。但是教会是不是一直都走在那神所愿意我们走的正确道路呢？那我们知道说历史告诉我们说教会有一段时间曾经偏离了那偏离了正确的道路。那在初期或者是教会初期开始发展的时候，那首先是教会是受到那些拒绝耶稣为基督的这些犹太人的逼迫。后来当这个罗马王这个就是尼禄这个暴君起来当政的时候，那他也开始就逼迫基督徒。那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持续了大概两三百年。那么在那期间，那在那样的情况底下，那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就是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在这个罗马政权的带领底下都在逼迫基督徒。那我们知道说当时候如果人自称是基督徒的话，那他可能会他极可能就是会失去他的职业他的家园，那他甚至是可能会丢命，有一些人就因此丢命。那因此我们可想而知在那期间那段时候，那基督教的信仰是很纯正的。那为什么呢？那因为在教会里面或者说那些只有在教会里面只有真的信徒那些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真正愿意照着神话语的吩咐来行的才会自称是基督徒。因为自称基督徒你要可能会丢命那但是在主后第四世纪那情况就大大改变。那为什么呢？那因为当时候罗马王当时候的罗马王君士坦丁他就自称说他相信耶稣基督。那王成了基督徒，王自称说他是基督徒，那你想其他的人会有什么看法呢？那其他的人会怎样对待基督徒呢？那就在主后313年开始，那教会就不再受到罗马的政府的逼迫。那刚好相反，那成为基督徒反而大得利益。那因此我们看到说人人都自称是基督徒了每一个人都愿意说自己是基督徒。那因此有很多虚假的那没有真心认罪悔改的人就加入教会。那渐渐的那领袖班子里面也有这样的这些所谓的虚假的基督徒，那他们就把一些异教的思想，那把一些那这些世人的一些世俗的一些作为都带到教会里。那我们知道说在那之后不久，那教会就开始有偶像敬拜的把这些圣人的雕像、玛利亚的雕像都带来，那向这些雕像来膜拜。那也设立了教皇，那甚至是教皇他所颁布的一些东西，那更是高过圣经的启示。如果跟圣经启示不一样，那是教皇在他的职责里面所颁布的，那就是说教皇是不会有错的。那所以就这样造成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他们也捏造了一些圣经所没有的就像我们知道说 炼狱啊，这是圣经没有教导的。那他们也售卖赎罪券，那教导人说需要行善，怎么行善呢？需要有善功，那需要守住他们所定的七大圣礼，那需要来遵行一些，那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错误都在就是进入教会，那教会那就偏离了神所愿意他行的正道。那在一些历史学家就把那主后第五世纪到接下来的那一千年啊，那称为黑暗时期啊。那黑暗时期是因为在属灵上是极其黑暗的啊。那可见那在马丁路德他就是马丁路德之前的多个世纪，因为马丁路德是16世纪的人物，那在他之前那教会已经偏离了已经偏离了正道。那其实马丁路德我们如果去看的话，马丁路德也不是第一个起来所谓的第一个宗教改革家。那在他之前的几百年已经有许多宗教有许多人这些其他的人来起来要改革，那就像彼得瓦勒杜就像约翰胡斯，还有约翰威克里夫等等。那我们都把这些在马丁路德之前的这些人称为宗教改革的先驱那这些人他们不单是看见罗马教廷的腐败错误，那他们都按照神所愿意的，那就是来进行所谓的提出所谓的改革，进行所谓的改革，带领要带领教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这些人那尝试要这么做，那这些人都先后受到极大的逼迫。那受谁为逼迫呢？那我们知道就是受罗马教廷的逼迫。那这些人当中许多都因着这样，因着要行神的心意，就被害了殉道了。那马丁路德他所写的95条论纲，那其实都就是也一样，就是要指出罗马教廷的错误。那他主要是在指出那样的一个售卖赎罪券的这事情的错误当然我们知道说售卖赎罪券跟炼狱有关系，那就是指出这些的错误。他把他所写的钉在这威丁堡大学的门口，那就是邀请人来跟他辩论。那我们知道说那时候没有人起来辩论，不过在神的带领底下，其实在马丁路德钉这95条论纲之前就已经就是这活字印刷的技术已经就是被发明被发，那么人就把这个马丁路德所写的这95条论纲那就用这个印刷机来印制了很多份发行了，那传到欧洲各处，那就引发在欧洲各地方那就的这些神学家就提出了他们的见解，那因此就掀起了改革的浪潮。那各地的就是宗教领袖及或者神学家就带领会众那离开那罗马教廷的错误回到正路上。那16世纪那宗教改革家所做的那我们必须看清楚，那是就是他们把会众带回到神所愿意教会走的那条道路上。所以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说宗教改革那不是为教会寻找一个新的一条道路不是为教会来开创新的道路，那宗教改革乃是带领教会回到原来正确的道路上，那宗教改革乃是带领教会那回到神所指定的那正路上。那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基督教称为新教那因为 基督教一点都不新啊，基督信仰一点都不新，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圣经，那我们知道说这是历世历代啊神为我们保守存留下来的，那这完全保守的圣经，那这是一个古老的圣经，那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走的就是这古老的圣经所指示我们走的那古老的道路啊，这不是一个新的宗教，那我在说基督教一点都不新。那在马丁路德当时罗马教廷他们已经有或者说在马丁路德的时候，罗马教廷已经带领教会进入或者说把许多错误的教导带进教会里面，那把许多错误的教义带到教会里面。那当然其中一个主要的错误是什么呢？那其中一个主要的错误就是关于救赎的这个教义，那也是也就是说关系到说罪人是怎么样得到救赎。那早上这一堂我们题目刚才主席已经报告了我们题目是罪人怎么得救赎。那我们就是要从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那八到十节这三节经文我们要来看到说圣经是怎么样或者说神的话语所启示的救赎的教是怎么回事。那我们要用这个来跟罗马天主教所教导的来比较，到底当中有什么不同。那请我们再来看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第二章八节一开始这里就说到说圣经就说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这里所说的得救那是指什么呢？那这是什么事情，在什么事情上来得救呢？那这一句这一个小句那其实是总结前面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六节所说的。那以弗所书前面一到六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段，首先第一到第三节那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是处在一个无助的光景里面。那因为在这里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那边就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那人生在罪中，人在罪里面生的，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是这样。那我们生来都有罪，那我们生来都被罪捆绑。那在属灵上来看，那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死人因为灵性或者说属灵生命根本没有属灵生命可言，是死了那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走在那灭亡的道路上，那每一个人因为有罪都在灭亡的当中。那然后我们看第四到第六节那边就让我们知道说那在那几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介入在当中，那在人在灭亡的当中的时候神就介入。那神为什么会就是为什么会介入呢？那为什么会借着他的爱子来成就这救赎恩典呢？那神乃是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神乃是因为他丰富的怜悯的缘故，他怜悯人。那因为人实在是无助，人没有办法靠自己靠任何事情来得到从罪中把自己抽身出来，或者把自己从罪中让自己脱离罪，让自己脱离灭亡。那因此那神就借着他的大怜悯来就是成就那这救恩。那罪人是因着因着罪本来是应当去受刑罚灭亡的，那但是神却愿意让罪人不需要承受刑罚人 得人人本来应当得的刑罚，那神没有让他来承受，那这就是所谓的怜悯啊。那我们当得的刑罚，神没有让我们去承受啊，神怜悯我们。那注意啊，神不是因为看到人有什么好，然后那才差派他的爱子啊，主耶稣就来到世上来成就救恩。那圣经是说，因他爱我们的大爱，那神爱罪人，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爱子向我们来施怜悯啊！神爱罪人，那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恩典给我们。那神在什么时候爱我们罪人呢？那如果你看第五节，就说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那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注意接下来第五节括号里面，我相信你的圣经跟我一样啊，就是华文圣经里面啊是有个括号，里面说什么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其实啊，这一句话就跟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二章八节开头句是一样的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就是说啊，你们得救是出自神的恩典。那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啊，这里所说的得救，那就是指着说从死啊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能够活过来。当然，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死是指着灵命的死啊，灵命的死亡，从灵命死亡当中啊活过来。那因为这里所说的得救是从灭亡啊的光景当中，因为一个灵命死亡的人，如果再经历肉身的死亡的话，就要进入永远的灭亡。那这里所说的得救，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光景面，那就是脱离出来，拯救出来。那这里所说的得救本乎恩，那是清楚告诉我们说，人能够脱离灭亡，人能够就是罪人能够不就是进入灭亡的光景，或者去承受那当受的刑罚，那是出于什么呢？是出于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是蒙了恩典。那什么是恩典呢？那这是说到说神愿意让世人得到所不配得到的啊。当然我们知道说，在罪的里面，人配得的是什么？刚才说是配得的是刑罚啊，配得的是进入地狱永远灭亡。那但是神却愿意把人不配得的什么呢？救赎啊，就是把这救赎赐给人。那是吧，神愿意世人神愿意就是为世人来付出，那让世人让世人白白的得到他借着他爱子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赎。那因此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救赎是世人不配得的，因为世人本来配得的是灭亡，但是神却把这样的一个救赎就是白白的赐给人。那因此我们称这为救赎恩典，这是个恩典。那我们个人的得救啊，当然这是神在2000多年前啊借着爱子成就的救赎恩典。那我们个人的得救又是怎么样的呢？那其实神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才把救恩给我们。那神也不是等到我们变好一些，那他也不是等到我们倾向于他，或者说我们就是趋近他，我们亲近他。那神不是在等我们渴望他，求告他，那他才拯救我们。那刚才我们说了宗教改革的这个伟大的人物马丁路德，其实 如果你去看啊，关于他的这个传记，你就会发觉说啊，如果他没有进入啊，他如果没有进入修道院啊，成为一个修道士，那他如果没有去读神学，那他就不会得到啊真正的救恩啊，不会真正的得救。那他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他也不会来带动这宗教改革。那在1501年啊，那路德他啊，马丁路德他18岁的时候，那他就进入德国的一间大学，那在那里他是照着他的父亲的意愿啊，他就是修读法律啊。那么他是不过他是在1505年啊，那他才改变了，那加入了就是修道院就是成为修道士。那马丁路德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那就像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样啊，那路德他的得救也不是因为啊，他内心先有了啊那样的一个得救的渴望啊，那也不是啊，他的得救也不是因为啊他先向神呼求啊，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渴望，他不可能向神呼求。那1505年的时候，当路德走在要往大学去上课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暴风雨啊，雷雨交加。那就在那个时候，那有一道闪电就劈下来，那击中他脚边旁边的地面上。那当时候路德他在那样的情景里面，他非常害怕，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那他就在当时候，那他就不由自主的就呼求。啊，他不是向神呼求，他向当时候成为圣人的一个人物，那就是他向这个圣安妮来呼求。那他就说，如果他能够他的生命能够存留下来，他就要成为一位修道士。那我们知道说，当时候路德他是向一个错误的对象来呼求。那为什么向圣安妮来呼求呢？那原来路德他的父亲是个矿工，当时候这些矿工都以这样的这位圣人圣安妮为他们的这个守护圣人。那可见路德他当时候也受到父亲的这迷信的影响，那受到当时候这些错误教导的毒害。那无论如何，那就是接着这样的一场灾难啊，或者我们应该说这样接着这一场几乎发生的灾难，那路德在当时候就是呼求，他也发誓，那因着他所发的誓言，那他后来就进入了加入了奥古斯丁的这个修道会，那他也就转修神学。那后来他神学毕业，他成为神学教授。那在那之后，那他才认识真啊，来才认识真理，他才蒙恩得救啊，是在那之后。那这正是第八节啊，我们如果回到以弗所书这里第八节，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开头句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我们要知道说，罪人的得救的这个救赎计划完全是出自神啊，神为我们来安排，让他的爱子在2000多年前就为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啊，那让他从死里复活，战胜罪恶，战胜死亡，那让人能够因着这样所成就的救赎来得救。那不单是这样，那神又借着按他的选召他就是照着他的时间就是把这个救恩带到他所选召的人的生命中。那借着 生活的遭遇把罪人带到带领到或者说把罪人带领到一个地步，让罪人能够来愿意来领受救恩。那神不单是在历史历代中借着圣灵的工作把救赎恩典展现在人的面前，那神又让罪人看见自己救赎的需要，那这些都是罪人不配得的，那是神白白赐给罪人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神赐的礼物那么在第八节这里，那开头句之后，那圣经接着说什么呢？说也因着信，那意思是说罪人必须是借着信心来领受，来领受神借着他爱子所成就的这救赎恩典那救赎恩典是需要凭着信心来支取的，那这是神所信心是神所命定为接受或者说领受救赎恩典的那途径或者说那方法那工具信心是神所命定说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的。那我让我们看第八节接下去结束的部分说什么呢？那在第八节接下去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这告诉我们说，那这个接受支取救赎恩典的信心，那不是罪人所有的，或者说罪人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这样的一个信心本来不是在罪人里面的，而是什么呢？完全是基于或者说完全是在于神的赐予，那是神把这个信心给人，那么完全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他得救那救赎恩典是神为他成就的，那信靠来借着就是来领受这恩典的那信心也是神赐给人，神赐给人的，那人原本是没有这个渴望，那人也没有向神来呼求，但是神却把人就是带到他面前，让人凭着他所赐白白赐给他们的信心来领受这个恩典。那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点就是在第八节让我们看到说罪人得救赎那完全是神的恩典。那我再说那这个救赎计划是神为人来成就，那这来接受这救赎的这个信心也是神白白赐给人，那意思我说这罪人得救是完全是出自神的恩典。好了，我们说到这里，那罗马教廷那对罪人得救的教导又是什么呢？难道他们不同意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救赎恩典吗？难道他们不同意说人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来才能够得救吗？那如果你问这些人，那他们是否同意说人需要神赐的救赎恩典？那或者说你问他们是否同意说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得救他们必定会说他们同意，他们完全同意。那当时罗马的教廷那的教导是什么呢？人得救不只是需要相信耶稣基督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不只是需要相信耶稣基督，还有加上人的行为才能够得救。那举些例子也就是说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之外，那他们的教导是人必须遵守他们所定的那七大圣礼 啊，那才能够得救。那么当中当然七大圣礼当中啊，可以说最基本的就是必须受洗啊，必须受洗才能够得救。那这是圣经的教导吗？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叫一切受洗的啊，但是他们却认为说人必须啊，就是领受洗礼，那才有救恩可言。那人除了相，他们也说人除了相信之外，那必须守得住啊所有的诫命才能够得救。那如果没有遵守啊，就说没有守住这些，那就是犯了罪。那如果犯了罪，那就必须啊，就是借着告解，借着忏悔来就是解除罪污，那向神父来承认罪，那让神父来定说你应该做什么东西来弥补，那要靠人做些事情来得到救恩。那么如果所犯的是他们所认为说是大罪的话啊，那大罪如果没有除去的话，那即使说你说相信耶稣基督，那死后仍然还要下地狱。那他们说，那单单相信啊，单单相信耶稣基督还不够，那人需要自己努力的来守住的这些礼仪，遵守诫命。那人需要借着自己的努力啊，来除掉罪污。那其实马丁路德啊，他曾经被这些啊错误的教导所毒害。那马丁路德当他进入修道院的时候，他仍然还在那里就是当他成为一个修道士，他仍然还在那里为着他的救恩忧心如焚啊，就是啊在那里很担心啊。那他以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以为说可以让自己的肉身来受苦啊，那么来寻求圣洁，那么借着这样来摆脱罪恶来洗罪。因此马丁路德他曾经就是禁食多日啊，他也在曾经晚上上船拒绝盖被啊，要让自己受苦啊。那他不但是鞭打自己，那甚至是在一些的记载当中说他甚至鞭打自己到自己昏迷了。那就是以为说借着这样来借着自己的行为要来让自己能够来圣洁，来就是确保说自己能够得到那救恩。那往往他总是会怀疑说啊，自己好像做得不够，那是他到在怀疑认为说，哎，自己好像的服侍不是很足够，进食不足够，那祈祷不足够，他很多时候都在那里在担心说自己到底做得够不够。那当他审查自己的时候，他总是发觉到说自己有很多的罪恶过犯。那他每天都得来向神父来告解，那有的时候甚至长达几个小时。那他被教导说只有当就说只有已经忏悔的这些罪那已经去向神父来告解，然后就是做了一些弥补的行动的，那才能够蒙神的饶恕。那他因此他恐怕自己会忘记一些为一些罪来忏悔。那他也担心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犯了罪也不知道，那他就不会如果不知道他就不会为这些来忏悔。那因此他总是很担心害怕。那而且马丁路德他当时候在他当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炼狱其实罗马教廷已经在教导这样的一个关于炼狱的事，到底炼狱是什么呢？那我们必须知道说炼狱 在圣经里面啊是找不到的啊，这不是圣经教导。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死后那灵魂只有两个去处啊，那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啊。那么不过呢，罗马教廷却教导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炼狱啊。那其实我刚才说了，这根本啊是圣经没有教导的，那这是罗马教廷的发明啊。他们认为说一般的信徒不完全啊，那时候呢，他们灵魂是先到这个地方叫做炼狱，这个啊，去那里受火的这样的一个净化。那炼狱是不可以说不完全的这些信徒的暂时的居所啊，去到那里那暂时去承受因着所犯的罪承受一些的刑罚，那洁净之后才能够上天堂啊。那罗马教廷的教导是说信徒啊就是教导信徒说他们的亲友啊的灵魂啊是在炼狱里面遭受到一些的折磨，那炼狱里的人他们只有等到啊所谓的功德圆满啊，就是啊所当行的所说当累积的这些所谓的功德圆满之后才能够离开。那而且在炼狱里的灵魂是啊完全无助的，那只有在世上的人能够帮助他们来缩短啊，或者说减轻啊那苦楚。那罗马教廷就是这样的教导。那在1510年，那当这个马丁路德啊，他有机会访问啊，他到罗马去访问的时候，那时候他啊，他已经是就是在教导了的就是就已经是在修道的当中。那他代表啊，那他代表他的大学去罗马谈问。那他曾经啊，就用他的膝盖来爬上一个我们称为圣阶啊，其实是一座楼梯。那这座楼梯据说啊，是原本是。就是耶稣基督他爬上这个梯阶去受这个比拉多的审问。那人在应该是在第4世纪的时候就把这个楼梯搬到罗马去。那罗马天主教就教导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爬这个圣梯啊是得恩典的方式之一。那路德他就曾经啊，就是登上了这个圣阶，那他跪着啊，登上这圣阶，他一边祷告一边的这样，那他以为说借着这样啊，他能够可以借着这样来所谓的行这些积一些的功德，来帮助那些在炼狱里的灵魂。那我们要问了，进入炼狱要进去多久呢？那当然你不用在圣经找，因为圣经根本没有提到炼狱。那么什么时候到进入是多长久呢？那虽然说是暂时，到底多长久呢？那其实在罗马教廷里面的教导说教皇是基督在世间的代表，那这个炼狱是由他来管啊，要他有这个权威来决定谁得到赦免，或者说用什么方式。那么赎罪券的理论，那也是在跟这个相关的。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认为说耶稣基督还有那些圣徒啊，那些所谓的比较完全的圣徒，那他们有多余的功德，他们所做的一些善功积的一些多余的功德，那这些多余的功德就放在所谓的功德库里啊。你可以假设好像是属于罗马教廷的一个户头这样啊，把这些功德好像存款这样存入一个户头这样。那么这些多余的功德怎样呢？那教皇有权柄来把它释放给其他的信徒，那教皇让信徒用金钱来买 啊，那、就是来买说在炼狱里的苦行，那信徒也可以为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啊、来带来购买这赎罪券，那些在炼狱里面的，那为他们来购买，那帮助他们缩短啊、让他们那个刑罚的时间能够上天堂。那我相信，如果你读圣经，你应该没有看到这些。那这些都是人捏造，这些都是违背圣经的教导的。那意思，罗马教廷啊的这些教义，那这些都是违背圣经清楚的教导。我们知道说啊，这些都一再告诉人说，哎，人啊，单单相信耶稣基督不够啊，因为人相信耶稣基督之外，必须加上自己的行为，那才能够得救。那如果你进一步去思想，也换句话说，他们是说到说，耶稣基督的拯救不完全，啊，需要人啊，借着自己的行为去补上，啊，那圣经神的话语怎么说呢？那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八节就是说，人得救是出自神的恩典，人得救是。是借着神所赐给人的这个信心，那完全是恩典，完全是神白白赐给人的。那不但是这样啊，如果你看第九节，那、这里第九节神的话语这么说啊，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也就是说，人得到救赎啊，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人得到救赎，那、不需要啊人任何的作为。那路德他一直都深受罗马教廷错误啊的教导所害。那直到他成为神学教授，那当他啊有一回他就是在教导罗马书的时候，那、按照一些记载，可能就是在1516年的时候啊，他就是从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那里，那领悟到说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那么从那边啊，他看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那边说神的义，那他明白那是指着说神称罪人为义。那神称罪人为义，那就是说神宣判罪人无罪啊的这样的一个宣判。那路德他发觉到说啊，其实福音就是神称罪人为义。那罪人得到啊神称义是由于什么？那刚才也说了，是因为信啊，因为相信。那这以弗所书所说的跟罗马书他所看的这个是一样，是说到说是人凭着神所赐的信心。那因着人凭借神所赐的信心来信靠，那神就以他的大怜悯，那称啊这个罪人为义人。那神等是借着神的能力、神的恩慈，那人得到救赎。那人先得到神所赐的信心，那神就是让他凭着信心那。来领受，以至于他的灵命苏醒过来。那么我们知道说死在罪恶过犯的人，那必须首先灵命活过来啊。那灵命死亡的人是不会在灵命死亡光景里面的人，他是不可能做什么，或者说他也不会想到愿意做什么来脱离。但是那根本不是能够靠着什么善功来得救。那其实就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八节那边说的说，人称义是因着信，那不在乎遵行律法。那所以路德他是从神的话语领悟到说，那其实一个人罪人得救跟人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不是靠人的行为啊。那这是我们必须来看到的。那我们看到说，从 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啊，我们看见说罪人得救啊，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啊。那么第九节就让我们看见说，那罪人得救啊，是跟人的行为没有关系。那么是不是说信徒啊的行为就不重要呢？那是不是说啊这样做的话，信徒是不是可以啊为所欲为，反正就是啊得啊说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救了啊？那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行为根本不重要呢？那肯定不是这么回事啊。那不过让我们先来啊，先来啊看第十节啊的开头句说些什么。那第十节这些说，我们原是他，那但是指着神啊，他的工作啊，也就是说罪人得救完全是神的工作，完全是神的作为。那我们刚才说了，神赐恩典啊，让他的爱子成就救赎，神赐恩典让罪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心，白白的得救，那人不必做什么，人单单就是这样的，凭着神所赐的这信心，就是领受这一切。那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小孩子啊，在庆祝生日的时候，那么接受礼物一样啊。那接受礼物的孩子，他根本不需要做什么，那么爸爸妈妈为他来买啊，爸爸妈妈就是替他偿还啊那一切的代价啊，把这礼物啊就放在他的手中，那他不必说什么，那他就是单单的这样的接受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那但是呢，罗马教廷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啊。那罗马教廷虽然声称说人得救是出自神的恩典，那虽然如此啊，他们却说必须加上行为啊。那我们知道说加上行为，靠行为，其实圣经罗马书那边说，如果是靠行为的话，那是好像是工人得工价，不是恩典。那如果要靠行为的话不是这么不根本不是圣经所说的恩典。那我们可以从这样看到说罗马教廷的关于恩典的教导是跟我们跟圣经的教导是不一样的。那么罗马教廷他们也声称说，人是必须借着相信啊，必须借着信心那来得救。那不过我们刚才说了，他们还说要加上，除了信心之外要加上行为。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啊，这约翰福音啊三章十六节我们很多人都会背的啊。那么那边告诉我们说啊，只要神是说叫一切信他的啊，相信耶稣基督不至灭亡，只是相信，那不是靠着任何行为。那但是罗马教廷啊所教导的那却不是这样。那如果你要说他们所教导的也像是人接受礼物的话，那我们只能说就像什么呢？就像当我们去购物商场去买东西的时候啊，这些商家都会跟你讲说啊，要赠送你礼物。那怎样赠送礼物呢？那不是白白得到的，你先要付一笔钱啊，甚至是付完全的价值，那他才送给你啊那一点点的小礼物。那可能你买100块钱的，他送你1块钱的礼物啊。那么而且呢，商家还声明说，哎，礼物送完为止啊，那不是说你付100块钱就一定会得到礼物。那就像那样的情形，那他们的教导就是要人必须付上因着罪所带来的所需的这些代价，人自己要去付上。那这我们知道说刚才已经说了这跟圣经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啊。那这无形中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不足以洗清我们一切的罪。那这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虽然说替我们偿还罪债，我们还要自己去偿还一些。那这肯定是跟神的话语相违背的。那罗马教廷不照着神的话语来教导 那罗马教廷那不是在传因信称义啊的这个救人的福音，那罗马教廷那所传的是信心加上行为才能够得救的另外一个福音啊。那我们知道说圣经很清楚，什么如果人所传的跟圣经所教导的啊，神的话语所教导的是不一样的话，那圣经把它称为说是另一种福音，那传这样的福音的人，神的话语说是可咒可诅的啊，就是应当被咒诅的。如果你看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一再的这么说。那我们知道说啊，罗马天主教所讲的福音啊，其实当然我们只说罗马教廷，但其实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仍然还是在传讲炼狱啊，仍然还是告诉人说，你信了相信耶稣基督，你仍然需要来守住这些的圣礼，那你必须守住这一切，你才能够来得救。那这一些是违背圣经的另外一个福音啊。那请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我们快快来看啊。第十节接下去说什么呢？那这里说在这里告诉我们，罪人得赎呢，是在基督里造成的。那也就是说，人得救啊，罪人得救是基督啊，就是罪人得救的罪人是在是基督所造出来的新人。那这跟我们所熟悉的这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七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那这是个新造的人，那这样的一个新造的人，那他是有神赐给他恩典力量来照着神的心意来行事的人。那在第十节接下去就说，神造我们这些新人，那是怎样呢？他说是为要叫我们行善。那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那不需要行为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得救的人那圣经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很自然会愿意行神所愿意我们行的那所以我们必须分得清楚，那行为不是得救的因素不是靠行为来得救，而是行为是得救的果子那如果你真的得救，那你必定会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来行。如果神给你机会神必定给你恩典来行出他所愿意你行的。那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不需要做什么就能够得到救恩然而得救的人很自然的会愿意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情。那我们回到马丁路德这个人，当他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那他发表那九十五条论纲我们刚才说了，这跟就是赎罪券有关系，他就指出这些的错误。那他知道正确的是什么，他就把错误的指出来。那他难道不知道说他这么做会有风险吗？我相信我们可以明白他肯定知道，但是他只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那他就照着神的心意来做。那他照着神的心意，那自己跟罗马教的教廷有分别，那他照着神的心意，那自己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他也照着神的心意带领教会带领信徒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那每一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都应当是因信称义的人都应当是因为信靠那以至于神赦免我们的罪。那我每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造成的，都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是会愿意做那正直的事情。那我们必须知道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不会不愿意读神的话语呢？那我们不要说到什么太轰轰烈烈的事情，那回到我们自己， 那如果你说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你是不是渴慕神的话语，天天读经呢？那你是不是渴慕跟神亲近，照着神的话语常常的祷告呢？那你是不是渴慕着说每一次神所吩咐的聚会，你都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参与啊？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为着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礼拜天放自己的假的啊？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要知道说那不是合神心意。如果你在你里面有神的灵，那神的灵是不会愿意你去行那得罪神的事情啊。那求主帮助我们，那当我们真实的得救啊，我们再说是因着相信，因着神的恩典，那我们得救。那但是呢，神也让我们在得救的人，那神也愿意我们跟罪恶分别啊，那愿意我们保持圣洁，来过圣洁的生活。那在座的诸位，你是不是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了？那这是我们必须来看到第三点，罪人得救，那必行神喜悦的事情。好，早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个题目，罪人怎么得救？那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我们看到这三个方面啊，罪人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罪人得救与人的行为没有关系，不过呢，罪人得救之后必定会行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看见说罗马教廷所教导的是另一个福音，那是带领教会偏离神所愿意教会行的道路。那我们也知道说罗马教廷我不只是罗马就是马丁路德的时候的罗马教廷是这样，那今天的罗马教廷仍然是在带领教会所说带领人走向那错误的道路。那我们绝对不能够就是掉以轻心，那我们不能够来，也不应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回归罗马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跟这些人来就是行在同样的状况里面。那当然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我们说了，我们仍然是在纪念宗教改革，那我们必须看见说即使是今时今日宗教改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仍然是需要，我们必须需要秉持，因为我们知道说不只是罗马天主教，那也有很多打着基督旗帜的这些所谓的教会都在传那不同的福音。那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不要被魔鬼所骗，那以为说今天我们不需要或者说我们把这宗教改革的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宗教改革家所行的这一切都把它丢弃那以至于我们就是很容易的就接纳了这些错误的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继续秉持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作为我们继续照着神的心意来分别来为神，就是帮助你们。我们接下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主当我们仍然在罪恶道路上奔驰的时候，你让我们接着你自己的带领能够来听到福音，来认识 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更是把这样的一个信靠的心安置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得蒙救赎。我们知道我们得救完全是出自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我们有什么伟大的作为，根本跟我们的作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我们若是有什么作为，都是在得罪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自称是神的儿女的，让我们真实的靠赖主你所施的恩典，凭借主你所赐的信心来得蒙救赎，也继续在这地面上活出那美好的样式来见证你。我们把自己交托，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